第七课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专题，就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在进入这个专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多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提到神给每一个传道人有不同的本分，给每个传道人有不同的使命，或者有给他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是栽种，有的人是浇灌，有的人可能负责收成，有的人甚至负责收成以后的加工啊。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呼召，我们需要在神所给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忠心殷勤的尽我们的本分。栽种的、浇灌的、收成的，不应该彼此批评，不应该彼此分门别类。保罗在这里呢，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有的人可以讲说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彼得，我是属基督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来分门别类，因为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借着不同的使徒，借着不同的仆人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本分。最重要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忠心的做一个聪明的管家，我们忠心的做一个良善的管家，我们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做成。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所做的都是神的工作。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就像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所讲的仆人的比喻，仆人要照所吩咐的去做，他要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因为这是他的本分。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我们来看不同的传教士，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或者在同一个时期里面，但是神给他们不同的呼召，不同的使命，神给他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本分。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说我的最重要，也不是说你的不重要，而是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上，我们忠心尽我们的本分，而且彼此付出合作，彼此相辅相成，彼此尊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呢，在讲到戴德生跟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的时候，我们先有这个圣经的教导来作为我们的基础。在第五课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戴德生跟李提摩太，我们对他们的背景已经有一些了解。那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要深入来看这两个传教士他们所代表的两种的宣教的路线，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最重要的，我们是从历史的事实，然后建立历史的见识。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所做的回应，那么今天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怎么样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智慧呢？这是我们很主要的目的。首先我们看到戴德生呢，他在神学观点上呢是趋向于保守的基要主义，也就是今天我们讲说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 他是属于很保守的基要主义。那特别他对末世跟死后的看法呢，对于他的宣教路线呢有很重要的影响。他相信他在他的书里面写说，他相信呢人死后呢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的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的喜乐。他认为说只有这两种结局，只有这两种结果，没有说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么因此他就想到说，中国一共有4亿人，当时粗浅的统计呢有4亿人，那四亿人的话就表示说除以365的话呢，平均每一天呢有将近33000个人会死亡。他说这些33000个人如果从我们前面排队经过的话，他要走多久才能够从我们前面排过， 但是呢，每一个月就有将近100万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就会下地狱，也就是说每天33000，一年当中呢，每个月有将近100万，哇，那你一年再算下来的话，将近1200万的人，那么就这样没有听过福音，然后就永远的进入地狱的火湖里面。当他心里面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抢救灵魂，一定要直接去布道哈。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在那些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应该直接的告诉他们啊，你要信主，否则的话你要永远受地狱的火哈。他这一种的末世的观念以及对死后的看法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得他在决定他传教的策略的时候，他觉得时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跟时间竞争，时不我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祷告跟信心的观点哈，他认为差会呢是因为祷告而产生的，也靠祷告来增长，所以呢应该单单借着祷告将所需要的告诉神，那么求神呢借着人来行事哈，还要坚信的依靠神，不要仰赖个人，也不要仰赖政府哈。他这一种对祷告跟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神学观点呢，也是成为他后来在决定他们宣教政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相信借着祷告神能够感动人来行事，所以呢他就觉得不应该开口向人告诉人家我们在经会上的需要。当然在当时这是神给他的感动，神给他的带领，不一定所有的差会，也不一定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用这样的原则，但神当时给他的感动是这样。同时呢，他也觉得我们依靠神不要依靠人，所以呢不要靠条约保护，也不要靠政府来保护我们，这是他当时的观念。那么在事工的原理，英文叫 philosophy of ministry， 也就是说在事工的原理上呢，内地会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传教士的条件，各位记得他认为中国每天有3万多人要死亡，所以呢要赶快的抢救灵魂，所以他认为传教士呢不能再等到他们说哇你到神学院毕业了然后你才可以成为传教士哈。他说应该要超越宗派，超越国籍，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这是他的观念。而当时西方宣教士呢，西方宣教差会大部分都是认为说宣教士呢因为到中国，中国是古老的有文化的帝国，所以传教士呢一定要很高的学历，一定要像学者一样，一定要受过正规的神学院士的训练。那戴德生认为不需要这样，你只要有爱灵魂的心，你只要有献身的心智，你就应该赶快宣教，要抢救灵魂了。等到你神学院毕业以后，已经不知道又有几百万人死亡了。所以呢，他认为要赶快的、及时的来传福音，哈，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的原理。第二个呢，他认为传教士呢一律没有固定的薪水，哈，那么要单单仰赖神来供应。所以呢，他不是像一个公司一样，或者不是像一些其他的机构一样呢有固定的薪水。他认为传教士不应该有固定的薪水，那么神供应你多少就生活多少，神的供应多那么你就可以有余，如果神的供应不足的话，那么你就过一个最简单的清贫的生活。而且他们用所谓 pool system， pool system 就是说这个内地会所有的奉献全部归入在一起，然后再来平均分配。假定说我们收到1000英镑，我们有1000个宣教士，那每一个宣教士就分到1磅啊，他们是收入不是归个人，而是归公，然后再一起来分配的，同工同酬，意思就是说一起同工，一起同样的报酬，不会说这个人因为很有讲道的恩赐啊，人家对他的奉献特别多，因此他的收入就特别的高，他的生活就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宣教士可能他在各乡村里面，在山村里面做个别的宣教工作，可能他10年才带一个人信主，那因此他的奉献很少，他的生活就很差。他说要同工同酬的原则，按照你生活的需要，在上海的可能生活的需要高，在贵州山村的可能生活的需要稍微少一点，那么就按照你的需要，按照你有几个孩子来分配你生活费的需要。这不是一种薪金啊，不是薪水，不是按你的地位，不是按你的学历，不是按你有多少贡献然后来定薪水，而是按你需要多少那么来分配，而这是团体的统筹的来分配的啊。第三个呢，不对外公开募款，不贷款，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不向人借钱哈。第四个呢，中国的事工呢由他本人，他是说中国的事工呢是由我本人哈，或者以后继任的会长呢以及在中国工厂的领袖们来主持，不是呢远在英国的理事会。那这跟其他的差会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美国英国的差会总部是在美国，因此总部在英国美国啊，他们根据这些报告，然后来决定这个宣教的政策。 那他就认为说我们人在中国，我们这些宣教士是长期在中国，我们最了解中国的需要，所以呢你们在英国的理事会，就是我们所谓董事会哈，英国的董事会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们募款，你们帮我们征召宣教士，帮我们考核宣教士，那把宣教士派来中国以后，你们总会那边不要来告诉在中国这边的事工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不可以做什么啊。各位记得十八世纪初期那时候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认为说在中国应该容许可以祭祖可以敬孔啊，但是呢教皇就派代表来说不准不可以，他们就从上面从罗马派代表来指挥在中国的宣教士。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祭祖敬孔这件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但是这一个只有这一件事情呢戴德生呢就认为说远在西方的总部不应该在这里干涉中国的工作，所以呢内地会的总部设在中国，他说我们内地会的总部设在中国，英国美国后来在北欧在很多的地方呢他们都有他们的每一个国家的所谓分会或者总会，但这些国家总会的存在的价值呢，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英国征召英国的宣教士，给他们一些基本的训练以后，把他们派到中国来，然后派到中国以后，就由中国这边的总会来分配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到哪一个地方去，由中国这里来分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宣教工厂来主导，不是在本国的总会来指导。第五个呢，要知道先后的次序。他事工的特色里面就强调说社会关怀的工作，比如说办学校啊办医院啊，像这一些他说一定要能够把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才值得做。他说如果我们办学校，如果我们做社会救济的工作不能够领人来信福音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他认为直接布道直接传福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说最首要的事情是高举福音使人得救。所以内地会后来他们也办学校，他们是办了小学，但是他们只办小学，他们就不办大学了。他们说办小学呢，因为让这些孩子无论是男的女的，他让他们呢能够认识圣经，他说这是我最首要的目的我办教育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培养中国的大学生人才，大学生人才他认为那是应该政府去做的事情，教会要做的呢是培养孩子让他们能够读得懂圣经这是他们的目的。那第六个原理呢，就是他们的特色呢，就是说信徒应该重质不重量，传教士呢应该在民间的深入的去耕耘。我们晓得耕耘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出耕，出耕的方式意思就是说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呢让它自己去生长，或者是甚至从空中把种子撒下去然后让它自己生长。那么生根是什么意思？生根你看中国的农夫在耕田的时候，因为土地很小，所以呢田要耕要挖得深，然后呢像种水稻一样一个一个水稻一个一个的摘下去的，不是像在美国他们在种麦子的时候都是飞机在空中然后呢就把种子这样撒下去然后呢就让它长多少就长多少就是一根一根的确定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可以结实的所以呢他是认为说应该在民间深入的工作，然后呢向平民大众来做扎扎实实的来结福音的种子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提摩太呢，李提摩太呢正好是反过来是另外一个方向，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呢1905年呢在内地会归主的信徒大概只有22000人。你看内地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刚讲1865年，然后到1905年，就过多少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他只真正在他们带领信主的，他可以统计得到的是22000人。说起来这数字不多。194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大概只有8万人，也就是说将近100年的时间，他们总共只做只有8万人的工作。但是这22000人，这8万个人，都是扎扎实实的。我们怎么说他扎扎实实呢？意思就是说1949年以后政权改变了，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的时候，这一些8万人都可以站立得住。那甚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当那些原来西方的宣教士回到中国就是说1950年1951年他们都撤出中国，等到他们到了1976 78 79特别是79年80年以后，有一些宣教士就再回到中国，他 他们去看那些当初他们所结的果子，哈，也就是说他们所传福音带信主的那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那么多的的政治运动以后，他们还是在信仰上站立的非常的结实，就表示说他们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哈。啊，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如果我们根基没有建立好的话，那么就像草木和血一样，经不起水淋或者是经不起火的试验。但是呢，如果你把根基扎得牢、扎得稳的话，树木虽然不多，但是都实实在在哈。戴德生当初这个政策、当初这个事工的原理呢，这是他当时的看见哈。好，第七方面呢，就是他强调宣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人民的感受，所以传教士的衣服食宿要跟当地的人相同。意思就是说，传教士呢，当他们到中国以后，过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先在上海、先在广州、先在福州、厦门这些通商的口岸，但是呢，等到他们到中国一段时间适应了以后，一旦要进入内地，他就要求内地会的宣教士要穿中国人的服装，吃中国人的食物，住在中国人住的区域，不是说住在洋房里面，或者是你自己有不同的生活的标准。他认为你的生活水平应该尽可能的跟当地的人一样啊。那这是内地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跟中国文化来认同，而且要跟当地人认同，就是所谓道成肉身的精神。各位记得我们当初讲利玛窦的时候，利玛窦那时候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原则了哈。这所谓道成肉身的精神，但是利玛窦他工作的对象因为是王公贵族，所以他的服装也是王公贵族的服装，他住的地方跟王公贵族的人相似。那现在呢，你要深入到内地，各位想想看，150年前那时候的内地，那时候的内地，今天内地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了，何况当时的内地哈，那些偏远的地方，那他们进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跟当地人认同，而且。他们强调一个原则，就是不建立内地会的宗派。内地会是一个宣教差会，不是一个教会团体，就说不是一个宗派。所以呢，没有所谓中国内地会教会，就说原则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建立自己的宗派。他们在中国不设总会，没有像所谓其他的宗派一样，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当然不是所有的差会都必须要这样啊，因为比如说浸信会来的教会，当然在中国就有中国的浸信会，信义会来的有中国的信义会哈。啊，但是内地会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超宗派的嘛，它是各个宗派的一起来的，所以呢，他们说我们也不应该建立一个宗派啊，因为在中国呢就是做宣教的工作。好，第八个特点呢，就是西方传教士呢应该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当他们工作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可能做了一段时间，能够有中国人当地人接棒，他们就交出去再做其他的工作。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国，后来他们在台湾、在香港都是同样的原则，也就是比如说他开始做学生工作，做了一个阶段以后，好，训练起本地同工来了，他把整个领导权甚至所有的财产全部交给中国人，然后呢，他们就再去做其他的工作。学生工作好，已经有本地人可以接了，他们就到山村山地里面做山地人的工作，或者是工厂的女工啊，没有人去做，那他们就在做工厂的工作，然后也是跟当地教会合作，等到当地教会自己可以接起这个工厂女工的工作，他们就撤退了，不再做女工，再做其他的工作。基本上呢，内地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宣教的原则。我相信这样的宣教原则，我们是很佩服的哈，因为他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帝国，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山头跟地盘，他先做本地人不能做的工作，等到本地人可以接任了，本地人可以自立了，他就把这个责任交出去，甚至他们把那个财产都交出去了，就是说他设立的学校就完全交给中国人，不说我一定要还有管制权，我还要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就完全交给当地人，由你们自己来做。那当然他们偶尔也有宣教士来支持哈，比如说还是支持学生工作，支持教育工作，但是领导者一定是让中国人来负责，这是内地会的一个交棒的原则，训练中国同工的原则。那么在政治跟教育的关系上呢，戴德生呢，他当然采取政教分离的原则啊，他主张传教士任何情况下不应该向本国政府上诉，如果遇到威胁呢，可以向当地的中国政府来报告，因为你遇到一些威胁，遇到一些困难，请中国当地政府来处理，但是如果当地中国政府不处理，那么你就准备忍受， 苦难，甚至行道，这是他们当时的原则。所以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呢，当地官员就不愿意处理了，对不对？义和团事变的时候，当地官员是支持义和团的，所以那时候呢，宣教士没有人可以求告的。好，那么既然不能求告，那么就有很多人就被杀。另外在很多教案里面常常也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被抢了、被杀了，或者是有人来烧他们的房子了、烧教堂了。那么他们当然请中国官府来处理，如果中国官府出来处理了，好，这个事情就过去。但是如果没有处理的话，那么他们就忍受那个损失，这是他们政教关系。也就是说，我不靠本国的政府，不靠特别是英国、美国的政府来帮助他们处理跟当地民众的问题。那这是出于他的神学思想，出于他的背景，那他在宣教的策略上，在宣教的原则上采用这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看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呢，他在神学观点上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他，今天来看的话呢，可以说倾向于比较自由的，叫做普救论。普救论就认为说万法一理，万善同归，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在所有的一些道理当中，都可以有人，可以因此而得救，这叫普救论。当然普救论这个名词，如果我们用 universalism 这个名词的时候，通常普救论有几种不同解释，三个解释当中，一种好的解释意思就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一方面是圣经相同的。那另外两种的观点呢，好像就是认为说在其他宗教里面，在其他信仰里面也有些人可以得救，他不是强调基督教的独特性，不是强调基督教这种特别的地方，认为不要排他，应该尊重其他宗教，就这样的一种观念，就倾向于这种普救论。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这两方面的差别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基要主义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到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才出来。那么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种自由神学啊、普救论的观念呢，才开始比较普及。所以在当时，在19世纪那时候，这时候这些理论，意思就是说这一种所谓自由神学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得非常的成型，还没有发展得很普及。所以呢，我们说它倾向，意思就是说，李提摩太呢，他今天我们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神学的一个分辨以后呢，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他比较倾向普救论。那当时呢，各种派别的宣教士都进入中国，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那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彼此之间的界限不是那样的大。那当然今天我们经过这100多年的时间以后，我们就渐渐会看出，哦，什么叫做自由神学，什么叫基要主义，什么叫做福音派，什么叫普救论，我们渐渐会有这些了解。当时这些名词还没有很普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李提摩太在他的观点当中，神学观点当中对于神国的观念是什么呢？他相信说神的国呢，不只是建在人心里面，也建在世界上一切的机构里面。那为要使人呢，现在或将来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包括身体跟灵魂。他认为说世界上的机构，意思就是在政府啊、社会福利机构里面呢，神的国也可以建立在里面。所以呢，他认为神的国跟人类的日常生活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应该要改善这个世界，使人呢将来啊因此可以得救。这认为说传教士的工作呢，也应该包括社会救济，应该包括办学校，应该包括办医院。所以呢，传教士要致力啊社会改革，让神的国可以在地上实现。好，这一种的神学观点，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啊应该已经可以分辨。那在当时呢，他是刚刚开始把这种观念提出来的。那当时呢，也没有我们后来到40年代、50年代王明道所说的这种所谓社会福音的这种分辨，这种辨别。因为当时呢，宣教士刚刚进入中国还不到1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当时只要任何可以用的机会，他们都使用。所以当时对他们来说，办学校、办医院，做孤儿院、育婴堂、社会救济的工作，这好像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而且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能力，或者还没有看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政府那时候也比较少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因为政府、社会上还有很多慈善团体已经在做这样工作的时候，那么基督教还有教会里面在这个工作上到底要做多少呢？要不要做呢？那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分辨。那当时呢，他在观念上就认为说应该要致力社会改革，因为从他的观点里面，从神学观点里面，他比较倾向这种普救论的观点。 那么在事工的原理，也就是说宣教的策略事工原理上呢，他就强调说宣教士的条件呢，除了灵性以外，一定要很优良的学术水平，而且精通中国文化啊。他就跟利玛窦的观念一样，认为说传教士要精通中国文化。他甚至曾经向英国的这个宣教的一些总会建议说，在华的宣教士每一年要考试，要考中文程度，考他们对中文、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啊，要平等级的啊，就是他强调这一方面。不过当然后来他们总会没有接受了。但是按我所知道，中国内地会啊是有的。中国内地会呢，他们来中国以后呢，后来要求说传教士要先学中文啊，学一段时间，然后才出去传教。然后后来呢，他们还要有在职的考试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年这些内地会传教士要考中文程度的，而且要测定说你现在中文程度是一年级的程度、五年级的程度、中学的程度，他们是要考试的哈。李提摩太太当时就强调，他说宣教士条件要高，要高。这是跟利玛窦当时的看法是一样啊，他主要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呢，就是在宣教策略上，一个跟戴德森很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说戴德森注重的是平民大众，但是李提摩太呢，他就强调说要注重精英的人才啊。他提到说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四十二节，那时候耶稣不是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吗？啊，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出去到各城各乡啊，到一些地方看到谁是好人，中文翻译成好人啊，说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们家里。好人呢，英文有一个版本翻译成 worthy person， worthy person 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呢，他说主耶稣都吩咐说要找那些好人啊，应该借着影响这些精英，那么来影响中国的民众。所以他说宣教士最好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介绍神所说的话跟基督教的祝福给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所以他认为说应该呢选择宣教的对象，要选择特别是选择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人士，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由他们来影响民众。那这个策略各位看看，跟以前的宣教士跟哪一些是相同的？跟警教，跟利玛窦哈，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是很相似的。另外呢，他强调说做福音的预备工作，福音的预工。他说设立学校，提倡教育，介绍西方的科学，这些的话呢，可以为福音做预备的工作哈。所以他主张要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啊，这是他的一种想法。另外呢，在文字工作上呢，他就1870年开始呢，全世界做文字工作。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办时报。后来就负责广学会，广学会呢有书籍、地图、相片、旗杆，其中呢万国公报跟中西教会报，这是两份最重要的杂志。中西教会报呢比较多报道教会的消息，万国公报呢就比较多介绍西方的科学、民主、政治、法律的一些新知识。那当时呢出版的目的在上面写说，透过比较有知识跟统治阶层的人呢，来提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因为他认为说文字工作呢接触的最多人，而且有快又有效，而且呢文字工作呢，你文字散发出去不会引起教案，你宣教是人出去的话，出去那么就跟当地人有接触，很容易引起当地人的反感或者冲突，所以他主张要做文字的工作哈。那另外在政教关系上面呢，他跟戴德森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戴德森主张政教要怎么样分开，要分离。那李提摩太呢主张说政教呢要合一，认为说应该借着政治来推动传教的工作啊，所以呢他跟政府跟领导者呢建立关系，而且他认为说我们应该影响中国的政治啊、社会啊、法律，那让他们定法律来保护传教，或者是有利于传教，让传教能够合法化、能够公开化，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戴德森呢基本上他就不赞成，戴德森认为说我们只做我们宣教的工作，我们埋头苦干，我们深入到民间，不要跟政府有太多接触，也不要呢去借着政治条约或者政治的力量或者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我们尽管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所以戴德森跟李提摩太，我们看到这是相当不同的这两种的宣教路线。